放军舰队首次越过换日线，逼近夏威夷海域实弹演习。解放军密集穿越台海，美军也多次巡弋相关地区。武汉肺炎的疫情是否加剧台海危机？美中是否正在升高军事对抗？武汉肺炎全球蔓延，世界各国纷纷切断与中国的往来航班，号称与中国最友好的朝鲜与俄罗斯态度受到关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能否经得起考验？区域围堵中国的态势是否俨然成型？这场瘟疫又将如何改变世界秩序？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20年2月23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共解放军舰队日前首次越过换日线，逼近夏威夷的海域实弹演习。在武汉肺炎疫情严峻之际，解放军军机近来却是密集的穿越台海，美军的战机和航母也不断的巡弋相关海域。武汉肺炎的疫情是否加剧了台海危机？美中是否正在升高军事对抗？经此一役，两岸关系是否也再也回不去了呢？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因为病毒是不是现在开始众叛亲离了？我们看到朝鲜和俄罗斯已经纷纷的关闭了边界，究竟这个铁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能否经得起考验？而美国和西方世界也开始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这一场瘟疫是否正在改变全球秩序？而在另一方面，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在访问台湾的时候表示，美台关系可能会出现正常化的契机，美国可以扮演台湾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也表示，解放军如果对台动武，将催生所谓的东亚北约，那么所有的国家都和美国会组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来共同防范中国未来可能的军事行动。那么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专家要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对于国际事务非常有研究的政大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圭博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黄教授您好。
主持人还有听众观众大家好，
感谢黄圭博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黄圭博黄教授。而在美国之音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呢，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国国会观测站的共同创办人杨光顺先生。杨先生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听众观众也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今晚的现场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听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另外我们也开通了香港的电路线话，可以请听众观众拨打30017560，从香港来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武汉肺炎可以说是疫情蔓延全球，在台湾海峡的上空呢和整个印太区域也不平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军现在中共解放军的舰队啊，这么日前是首次越过了这个换日线，逼近夏威夷海域进行所谓的实弹演习，这是最新的消息。另外在2月9号和10号呢，解放军在24小时之内也连续派出了这个轰6还有歼11等军机执行这个远海长航的训练绕台飞行，并于10号短暂的越过了这个海峡的中线，这是我们上一星期也讨论过的。那么美军的战机和航母呢，也可以说是不断的在巡弋这个相关的海域哦，包括了这个美国的 C-13 洞这个特战的运输机，还有这个 B-52 轰炸机都出现在台湾的西部和东部的海域。另外呢，还有一架 P-3C 反潜机也在13号出现了台湾南部的外海，还有一个美军的作战舰15号也航经台海，以及这个 EP-3E 电子侦察机18号也在台湾南部海域飞行啊。更值得 得注意的是，这个罗斯福号航母编队整个战斗群同一天也在南海、南中国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那么综合这些情况来看呢，现在武汉肺炎是不是加剧了所谓的台海危机？美中两国又是否正在升高军事对抗？经此一役，我们也要看两岸关系是否是再也回不去了呢？那么我想要先请教这个台北的这个黄奎博教授，您认为现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情况，我们总观来看哦，这个是不是随着疫情的日趋严重，中共好像在这个军事恫吓方面可以说对台湾是变本加厉，好像在外交打压方面也没有手软，您的观察是什么呢，黄奎博教授？
对，我们看到这个肺炎的疫情虽然说还没有完全控制住，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中共对于台湾的军事跟外交的恫吓或打压其实并没有断过。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断言在中共内部它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就目前看起来，习近平的指挥权还有他的军权其实应该相对都是稳固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包括中共中央的这些电视台特别强调习近平对于军权的巩固跟掌握。通常如果没有特别强调的话，我们一般判断就是说问题现在还不大。那更不用讲说，我们看到不管是解放军他是例行或是非例行的操演，不管是针对台湾周边或者针对美日同盟等等的，他这些军事的动作都一直还在做。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像在习近平主政之后，他在中国大陆进行的爱国教育的思想，宁左勿右的这些教育，其实我们看到越来越普遍。他对于这些思想，不管叫做前置也好，或者影响也好，其实在中国大陆上有不少的人民，他慢慢培养了这种所谓爱国的意识。那这种爱国的意识，不管是灌输的或怎么样，但是他确实对于习近平的掌控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起了一定的作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他在掌权这么多年之后呢，其实在解放军里面这些高阶的将领基本上他都已经清洗成他自己的人了。我们也看不出来习近平现在在军权上有任何不稳的地方，而且各个重要的军事首长都是习近平任命的，不管是习家班也好或者是准习家班也好，在解放军的这个内部，习近平其实相对来讲他的地位应该也是稳固的。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说，现在解放军对于台湾的威胁，还有中国大陆在外交上，特别是国际组织对于台湾的打压，它并没有放松。也就是说，疫情归疫情，但是中国大陆的能量够大，部门够大，人员够多，所以呢，它可以在疫情发生的同时，继续执行对台湾威吓的任务。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它想要遏制台独；那第二个呢，它也希望借着遏止台独呢，来逼使台湾的民众思考，是不是两岸关系应该要，不管是在中共的意志之下，或是两岸共同的意志之下，逐渐的先走向稳定跟和平。
好的，感谢黄奎博教授的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杨光春先生。刚才我们前面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解放军是24小时之内出动了2次的这个梯次来进行绕台的飞行。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军的这个不管是航母战斗群也好，还是军机也好呢，这一周以来可以说是有多达5-6次的这个在相关区域的这个巡弋哦。您认为您的研判，除了刚才黄奎博教授提到的这个习近平他所掌控的能力之外呢，现在美中两国是不是也真的在台海区域升高所谓的军事对抗了呢？
没有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只是从武汉肺炎，从1月底以来，一直有了越来越多的资料，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确诊的案例。我们可以说这一次中国它这么密集的，我们说一天之内有2次的这样子的攻击来绕台的新闻，那其实也可以说是可以冲着美国，也可以说像是虽然说他们一开始是说是冲着赖清德，那个时候赖清德准副总统那个时候有访美的行程，之后回到台湾之后呢，立刻就有这样子的绕台行程。但是我常常说呢，攻击常常来，共建常常来，但是美军还是念念不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例子，因为其实不只是台湾的新闻有报道，日本的防卫省他们有很多的资料，攻击常常在绕台。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公开的资讯，比方说 过去几年来，大概每年大概有十几二十次共机绕台，或者是在台湾附近的海域活动的记录。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军，从美军的飞机它来呢，大概是更密集的。比方说前两年，就在前两年的二月的时候，它一个月之内大概一个月之内就有十几二十次，因为那个时候是另外一艘航空母舰卡文森号，它也在南海在演训，那个时候B52啊，甚至于连 F22都曾经经过巴士海峡。所以说美中这更多呢是因为是在美中之间他们的大国的角力，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的，感谢杨光顺先生。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黄奎博教授哦。那我们刚才前面你也提到，除了在这个疫情越趋严峻之际中共好像是习近平是借由他这个军事行动来表示他仍然掌控的这个军队的这个指挥能力之外呢，我们看到他对台湾的警告好像也是没有放松。那与此同时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美军的这解放军的舰队是越过了换日线，毕竟是夏威夷。那么现在您看到这个习近平或者说解放军是不是除了对台湾的警告没有放松之外，现在感觉上好像也把这个亮剑也指挥向了这个美军的这个部分，您怎么看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呢？黄奎博教授，
这件事情有点复杂，我两部分来分析一下好了，谈谈我看。第一部分当然就是关于共机共舰绕台的一个问题，或者它接近了台湾岛周边的水域或是空域这是一个部分。我先谈这个部分
好的。
解放军要这样做，我刚刚跟各位听众观众讲过了，就是说当然主要可能是为了要遏制台独，而且要让台湾的人民想一想到底是不是要在中共的意志之下，或者是在两岸人民共同的意志之下，先把台湾海峡导到和平稳定的状态，这是第一个想法。但第二个呢，我觉得很明显这个解放军不管是接近台湾甚至是绕着台湾走，它都有一个意味，就是要告诉美日同盟，不要觉得只有在这个区域才有你们的军事力量，才有你们的肌肉，其实我也有，解放军也有，这是第二个目的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特别是在共机共舰绕台的时候其实他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截取到中华民国军队的这些军事的重要参数，不管是飞机跟地上的塔台，或是指挥中心的这个链接，或者是我们海上的军舰跟我们海上的军舰，甚至海上的军舰跟我们天上的飞机等等的各式各样的电子的参数，解放军希望可以透过经过台湾岛附近的时候把这些参数收集起来，判断什么呢？判断中华民国的军队在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从哪边开始的，还有他反应的速度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解放军他对于中华民国国军作战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参考。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共机共舰绕台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台湾的东边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因为台湾它是一个中央是高山的一个岛屿，所以呢如果一些重要的战略武力的部署放在东部的话呢，其实解放军从西边要攻过来到台湾的东部的时候其实有它的困难，因为只有少数的武器它可以直接越过三四千公尺的高山之后呢，几乎以半垂直的方式就落到台湾的东部，因为台湾的东部其实它的面积相对是小的。好，所以呢解放军他可以先看看台湾的东部的战略武力的部署大概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那更不用讲说我们看到了在未来很可能在台东，也就台湾的东南的地方呢，会部署比较先进的 F-16 战机。那这个 F-16 战机其实它部分的这个作战的半径可以涵盖到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那这个也是解放军在这个进出所谓的西太平洋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门户。换句话说，未来如果两岸关系持续的紧张甚至恶化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在台湾的南部包括像台东这些地方的战机，他们就可以在及时的这个状况下赶到巴士海峡，遏制解放军可能进一步的动作。所以解放军必须要在这些地方掌握到一些这个军事的情报。好，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解放军他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对台的军事威吓里面包括了一个很重要重点，就是他必须要让解放军熟悉海上的作战，因为在陆上的作战跟演习跟海上的作战演习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越多的这些 实战的演练，不要讲实战，越多的这个备战的演练或者例行的操演，其实对解放军未来的这个军事行动都是好的。所以这一部分我先谈到这边。那至于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解放军，它越过了国际幻日线，进入到距离夏威夷大概1200公里的这个海域里面，这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当然代表了解放军它要回呛美军，如果你要在我的海域，不管是在东海、南海，在这边自由进出的话呢，我也可以在靠近美国的重要的太平洋司令部的夏威夷这地方，我也可以接近。而且我们看到，包括在微博的文章上还写出来说，在接近的时候呢，中共它其实它的这个导弹在1200公里之内已经很轻易的可以到达重要的军事设施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当然就是告诉美国说，其实不管是我海面上的舰只、天上的飞机，甚至海面下的潜舰，都有可能接近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如果你看不到，你就在我的攻击范围之内了。所以我们看出来，这当然是两军互相的校正。不过我也必须强调，从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很长状况都是两边的防务部门都借着宣称对方的威胁而加强自己在自己政府内部的地位，而且呢争取更多预算。所以我们当然要把这两军的这个相互较真的消息严肃看待，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两边都在借着利用对方而强化自己在自己政府里面的地位，还有强化在经费争取上的一些力量。
好的，非常感谢黄慧博教授的深入分析，也回到华盛顿现场。光是我想请教您的是，事实上我们知道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在中国内部是非常严重的，也被习近平称为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动用了解放军去进行所谓的这个防疫的管控啊。不过现在我们看到外面呢，他对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威吓是没有放手，而且像刚才黄慧博教授所说的，他也是借机来这个剑指美军、美国跟日本，还有回呛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航行的行动啊。不过与此同时，刚才我们在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其实我们也谈到，现在解放军的战力会不会受到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影响呢？因为已经传出了解放军内部可能已经有所谓确诊跟感染、集体感染的情况，甚至这个中央电视台也特别公布了这个山东舰这个演练的照片，来说这个感染的情况是有，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进行全力防疫的一个动作。你怎么评估现在解放军等于是内外都要进行所谓这个内有防疫，外有威吓，怎么样才能够这个两边都兼顾？他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个武汉肺炎而导致他的战力下降呢？
其实对于解放军来讲，他一向就是控制舆情大于控制他的疫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不管是他最近密集的演训，或者是他释放出山东舰他演训的消息呢，其实主要我们要看他的观众是谁。那我们可以说，他最主要的观众国外就是美国。国内的话，当然可能是国内的民众，或者是国内解放军的解放军内部等等的，目的就是要传出一个讯息，中共内部对于军队的掌控还是非常牢固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叫做精神战力，但是实质的战力呢，其实这是骗不了人的。像去年 CNN 就有报道出来说，曾经有一艘美军的船坞登陆舰，他那个时候船上面有几个士兵他感染的腮腺炎，就据说就在海上面被隔离了两个月左右。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对这些呢，其实都是还是有回应的。不管是在海峡中线，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他连续五次嘛，有一天他非常有意思，他是海峡中线以及在台湾的东部。海峡中线是一个我记得是电侦机，但是在海峡的东，在台湾的东部是一个轰炸机。所以这就表示说呢，在就算他要表示一个讯息，就算呢共机已经可以绕到台湾的东部了，但是美军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他的战略的吓阻的意义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呢，中共他的确是剑指美国，不只是在军事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去年他连续拔走了台湾、吉里巴斯还有所罗门群岛两个邦交国，这对于美军来讲都是战略上面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上面可以有所谓雷达站这些设施。最近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说，所罗门群岛甚至向中国索要了1000亿美元的一个贷款。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中国它的布局是多么的深、多么广，而且不只是在军事看得到的军事上面、外交上面，这些都是他们布局的重点。
好的，感谢光顺，也把时间交给在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首先我们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奎博教授，就是关于这个共机绕台等等的这个事件，您有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到，那么这个共机绕台呢，对于台湾内部的新闻发布呢，有国防部主动发布的，那么也有交给特定的媒体或是民进党籍立委，也就是执政党籍立委公布的，那么或许是想降低这些新闻对于民心士气的打击影响，同时也可以借由弹性操作中国亲台的宣传，借以维持台湾内部的这个反中恐中的氛围，您是不是可以就这个部分再跟我们解释一下？
好，在解释之前，我想补充一下我们前面讨论那个话题，就是美军也派了军机或军舰经过台湾的这一点啊、哦。
嗯，
我觉得当然美国在这方面是跟中国大陆相互在较劲，大家相互派出自己这个属于比较优势的一些军力，他希望可以让对方知道自己不是这个软柿子啊。但是站在国际法的角度，我们要注意到了，美国他在部分的军事的作为，他经过了台湾海峡的中线，不只是向解放军在宣称美国自己在这方面拥有的这个包括对台湾的支持啊，其实美国他也在主张所谓的自由航行，也就是说美国他认为任何的国家，各位要注意，不管是不是美国的盟国，任何的国家只要他的海洋法的主权，海洋上面主权或者海洋权利的伸张，美国觉得这一个太超过了，太多余了，美国他就会用他的海军或是空军去挑战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不只是挑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挑战中华民国，他也挑战了日本，包括他的其他的盟邦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军机舰在台海中线这样穿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知道美国其实他也在告诉台湾这边，你们的国际法、国际海洋法的主张已经超越了我美国认为你应该有的主张。好，这是我的补充。那至于说这个台湾媒体在共军的这一个接近台湾甚至绕着台湾岛这一方面的操作，我个人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很不成功的操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当共机绕台的时候，第一次的新闻是由国防部发布的，但是呢下一次的新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就是由台湾的媒体发布了，国防部并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美国的军机到台湾来，然后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等等的。可是我们看到有的是在台湾的执政党的立委发布的，有的是用其他的亲绿媒体的独家发布的。但是最好玩的是什么？最好玩的是后来又由一个亲绿媒体呢，他发布了说当时中华民国空军在歼控伴飞解放军的歼十一的时候呢，歼十一锁定了中华民国空军的 F-16。锁定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需要的话，他可以按着这个飞弹发射钮，那到时候呢，飞弹就会去找他去该找的目标了。好，这个消息经过亲绿的媒体放出来之后呢，第二天，空军司令部，也就是中华民国空军司令部否认说没有这件事情。可是，再过了一天，那个亲绿媒体他又来了一篇独家，说政府高层，他用的是政府高层，他说确实有锁定这件事情。所以就像一个罗生门一样，到底是锁定还是没有锁定？而且我今天请教了一个军事的专家，他跟我讲说他的判断其实锁定是有点不必要的，因为通常监控伴飞的时候两个飞机不会离得太远，那这时候其实雷达的锁定有时候已经不一定会有它的这个有效的这个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些盲点，太近的时候雷达不一定会锁定得到。不过这个是军事专家其中一个判断。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这样的操作呢，其实大家会觉得原来解放军不只是绕台，他还锁定了我们的战机，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个人其实最相信当然就是以政府的角度说，也就是中华民国空军司令部的说法，就是没有。如果政府高层他真的说已经锁定了，那我也希望那个亲绿媒体呢，他可以仔细的讲到底是哪一位政府高层说已经锁定了 F-16 的战机，我觉得这比较好。不然的话好像在操作台湾内部所谓的这个同仇敌忾的气氛。确实没错，当解放军绕台的时候，台湾的民众应该要强硬的表示解放军不应该展现这种有侵略性的做法。可是呢，给民众的消息，台湾政府给民众的消息一定要正确。 不要操弄这些媒体，一下放出有的消息，一下放出没有的消息。我觉得这样是一个不太恰当的，而且可以造成两岸更加不必要误会的一个做法，等于是火上加油的做法。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解放军绕台的其中一个活动上，以及其中一个行动上面呢，我们的中华民国国防部他宣布的是解放军的军机有哪几种，在什么时候呢绕着台湾。可是在解放军他宣布的新闻里面呢，解放军说他还有所谓的护卫舰，可是在台湾这边的消息，护卫舰被省略掉了。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啊，有时候台湾刻意了降低了解放军他的这些军力接近台湾的消息，让台湾的民众不要那么的恐慌，觉得说原来解放军不只是军机，还有包括军舰，全部铺天盖地的都接近台湾来了。如果造成军民士气的恐慌的话，不只是股市，还加上现在疫情的影响，其实那台湾的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更大。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资讯既然已经披露了，那我们应该就要让资讯公平，资讯的透明公开，让民众可以接收到最精确的消息，才可以跟政府一起做出正确的反应。
嗯，好的，谢谢黄辉国教授。那么继续，我们想再请教在华府的来宾，就是这个想请教您就是有一篇这个赖益忠教授的文章，他写说这个关于两岸的关系呢，目前来讲，一方面是在于先前这个敌意的塑造的情况之下，另外一方面在现在这个新冠肺炎，我们有的人也叫武汉肺炎的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之下，那么先前台湾呢要把这个台商撤回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大陆方面在搞小动作。那么前几天呢，台湾在把这个钻石公主号的上面滞留的台湾游客这个运回来的时候呢，蔡英文总统在推特上或者在脸书上用了这个日文，他特别的感谢了日本政府对于我们撤侨的一个协助啊。那么好像有人在觉得说，这个就是暗在嘲讽这个中共呢，用这个种种的政治的手段，一中的原则来阻挠，或者是来给我们这个从台商把这个武汉迁回来穿小鞋，那么当然也会给民众对于大陆带来更不良的影响。那想请教杨光顺先生的是说，您觉得经此一役之后，未来的两岸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分水岭，再也回不去了，您觉得是这个样子吗？
是的，我拜读过戴益忠教授他的文章，那文章中间有一点是我相当钦佩、相当同意的，其实就是整个大的趋势，就是中国它的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渐的上升，然后在那个时候呢，除了台商也纷纷进入到大陆或者是中国，那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人他到那边工作了以后，连带的影响到台湾内部的民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过去，不只有像这一次有这么负面的消息。我们最早以前我们可以看到有千岛湖事件，有飞弹的试射，有甚至更久之前有 SARS 的疫情啊，中国不断的阻挠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反分裂法等等等等这些的新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与其看个别的负面的消息，包括这一次武汉肺炎的消息，我们要看到的是比较大的一个趋势。赖教授他在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其实这个他的形象，他其实随着他的经济是有不断的上升的，但是随着他的成长，经济成长率不断的下行。像今年武汉肺炎的疫情，去年保六都相当的困难了。那么今年呢，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这么高速的，像以往的这么高速的经济成长？那这就联系到台湾这边的民意，是不是能够以这一种经济的利益来盖过对于中国它对台湾不断的打压威胁的这一些负面的影响呢？那么这一点是回不去的。中共的经济成长，高速的经济成长，如果是回不去的话，那么负面的形象，打压威胁的形象上升的话，我想这一点才是两岸关系可能真的回不去的一个重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网上有很多的网友给我们发来评论了，我简单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应跟总结啊。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本来疫情应该是会缓和两岸局势的，因为这个中共可能无暇顾及啊，去这个要先管好他们自己的疫情，但是现在中共却为了转移焦点而进行军机绕台，升高台海的紧张。那么美国的军方也对此做出迅速的反应，说明了美国将台湾视为安全利益和自身利益的核心哦。那么事实上，美国军方多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挑战中共的霸权，那就是派军舰行驶南海的航行自由。那么这是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所有拿中共没有办法的人都乐见美中军事对抗升级，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美国才能够制衡中共，这是阮伟成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位李中奔这位网友他说，武汉肺炎其实给世界一个很大的警示，那就是中共的外强中干对灾害的延误形成了所谓的人祸泛滥，警察国家的处理也暴露了其政权的纳粹法西斯性，还挑起了仇美和仇台的民粹，将病毒一带一路引向世界，影响到世界的经济，压断了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他坚决支持台湾要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有联合国，恢复中华民国的地位，以打破中共的狼子野心。这是两位网友的个人看法，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上半场讨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黄奎博黄教授。
好，谢谢。我觉得两位这个网友他提的这个看法，我觉得都蛮符合很多的这个目前主流的现状啊。但我想提一下，就是说美中军事的对抗，看起来这个势头不是不存在，可是呢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万一擦枪走火的时候怎么办。而且呢，台湾夹在美中之间，可能它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也就是说，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如果相安无事的时候，台湾其实它的地位、它的安全程度可能会比较受到保障的。如果美中一旦发生更高的军事冲突的时候，台湾一定会被卷入，台湾不管选边站不选边站，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是我们生活在台湾其实念兹在兹一直不想看到发生的事情。那至于台湾可以参与国际组织或者恢复中华民国在国际的地位，我当然是100%的赞成。只是现在呢，很多的国家还有很多联合国还有它的附属组织，它都赞成或者支持北京版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或政策。所以如果这个紧箍咒没有打破，而且世界各国应该要看得出来，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一定是 PRC，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说法，其实在中华民国我们也有所谓的一中的宪法。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把现实摊在阳光下，大家或许可以更可以去合理的讨论中华民国未来在国际组织还有在外交上的地位会是怎么样。当然需要各位的支持。
好的，感谢黄教授。杨光胜先生一分钟。
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一位网友提到是美国挑战的中国的霸权。那其实现在国际上更多在讨论是说，中国是不是在挑战现在的国际秩序？现在国际秩序其实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这样国际秩序，甚至于连邓小平他当年都说过，中国永不称霸哦。如果中国称霸了，世界各国就可以对他怎么样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说，不只是当然美国是主要在不管说在台海附近演习或者是绕境之类，我们可以说保护台湾好了。但是其实不只有美国，维护自由航行的权利呢，其实是各国他们都想要共同参与的。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呢，美国穿越台海，美舰穿越台海有10次，有2个月没有来，6月和12月。那个时候呢，可能因为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可能包括有 G20 大阪的 G20。以及台湾快要选举了，但是其实呢都还有其他的国家，包括加拿大、英国，去年甚至还有法国也有派军舰。这表示说呢，其实维护现在的世界秩序呢，美国的确是主力，但是各国都有它的利益，甚至于包括中国也是在这样子的国际秩序之下所崛起的。所以说中国要不要破坏这样子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中国要考量的。
好的，感谢杨光生先谈到这个国际秩序哦。事实上，我们上半场主要是针对在这个武汉肺炎是不是加剧了台海这边的这个紧张情势，让美中升高对抗。不过下半场回来之后，我们要讨论的是，除了台海之外呢，现在这个病毒是不是会让区域甚至是世界的秩序重新洗牌？东亚是不是可能会出现一种所谓小北约的情况来围堵中国呢？你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全球，现在似乎也进而影响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了。我们看到朝鲜和俄罗斯可以说是相继关闭了边界，这种所谓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能否经得起考验？而美国和西方世界也开始重新的审视它对中国的政策，那么这一场瘟疫是否正在改变全球秩序？在另一方面，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访问台湾，和总统蔡英文见面，强调美国可以扮演台湾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桥梁，这是否将成为美台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契机呢？与此同时，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也表示，解放军如果对台动武，将催生所谓的东亚北约，包括所有的国家都可能和美国组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共同来防范中国未来可能的行动。这种东亚北约的成型是否将彻底改变所谓的美中台关系呢？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我们也请到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分析这些话题。位于台北演播室的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外交系的教授黄奎博教授。而在美国之音，欢迎您。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国会观测站的共同创办人杨光胜先生，欢迎二位。
好。
好的，那么首先就想先请教在我们这个演播室现场的杨光胜先生，我们先来谈这场病毒或者说这个武汉肺炎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这个我们看到美国跟西方世界已经开始切断这个所谓跟中国往来的航班之外，其实最开始最先关闭边界的是他的这个鲜血凝成的这个战斗友谊的朝鲜，就率先把这个边界关闭，然后俄罗斯现在也是一样。您认为现在中共会不会因为这场病毒而出现一种所谓被孤立的状况，然后呈现一种众叛亲离，包括连这个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俄罗斯跟朝鲜都开始跟他切断往来了呢？您的看法和分析。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您刚刚提到的例子可以看到，说所谓的同盟呢，它最好是你的利益，两国之间的利益还有它的价值是能够结合起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国它过去和俄罗斯和朝鲜，我们的北韩或者说伊朗呢，它更多的其实是它的利益的结合。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和北韩它是一种价值的同盟，但是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看到因为其实中国它最近的几十年也不是坚持所谓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像北韩这个样子，所以最主要呢还是中国在俄罗斯呢，它主要是经济的利益，对于北韩呢是一种战略的保护的一个利益，那对于伊朗也是石油输入口的这样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你光就利益来讲的话呢，你这个同盟是不稳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像经济学院他去年就有讲到说，其实俄罗斯对于中国来讲已经不像是以前的所谓老大哥了，其实有点像是附庸的一个状况了。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中亚，也就是俄罗斯的后花园呢，一切开始在把它的庄脚也开始在中国的势力也开始在渗透了。所以俄罗斯它到底对于中国没有错，现在可能是一个可以牵制美国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对中国是不是这么幸福呢，或者这么服气呢？这一点还要继续的观察的。这一点可以看到北韩其实它最近这几年呢是游走在美中两大国之间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前两年金正恩首次和川普，美国总统川普见面，但是同时呢又很快又和习近平见面，就常常这样子反反复复了。我们看不到说现在金正恩他是的确要倒向哪一边的啊、那更不用说看到最近伊朗的情况，美军斩首了所谓他们的圣城旅的指挥官苏雷曼尼，这个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两军之间立刻爆发极大的冲突。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到底伊朗呢有没有可能为了中国和美国，或者是为了牵制美国而和美国开战呢？影响到来这样子让中国得利呢？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再去观察的。
好的，感谢杨光春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黄奎博教授。当然我们除了关注台海情势之外呢，我要想这个武汉肺炎是不是有可能会改变全球的秩序，这样的大问题要请教您。因为现在有人认为说是全球现在进入所谓的后武汉肺炎的时代了，甚至这场肺炎有可能会改变中国跟其他世界各国的关系，甚至导致区域跟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我们看到这个美中关系已经有很多评论文章出来说正在脱钩了，因为这个不只是这个在航班上切断，可能在政策上面也做一些战略的调整，而西方国家是否也会跟进来进行所谓的觉醒跟全面的围堵中国，也是大家现在关注的一个走向啊。您认为中国会因为这一场肺炎的瘟疫而处在一个更加被全世界孤立的一个状态吗？黄教授，您的分析。
这个是个目前常被讨论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谈它的结论还太早。因为现在肺炎疫情的发展其实还是有点混沌不明的阶段，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相信中国大陆当局他所发布的数字，所以我们每一步都要非常的小心。但是我觉得讲到整个世界的体系啊，我们刚刚正好讲到了所谓的同盟啊，我倒是有点不同的看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疫情，面对的是病毒，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所以就算是军事同盟、经济同盟再紧密，当一个国家同盟内的一个国家发生了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威胁的时候，我相信它的周边国家在必要的时候也会关闭边界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的流感现在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像最近像这个新冠肺炎这样的一个状态，请问加拿大它可不可能会采取封闭边界或者减少航班的措施？我想应该也会。欧洲大陆上面，如果像譬如说欧洲大陆中心国之一的法国，如果也发生类似的状况，请问包括在欧盟内部会不会可能有相类似的边界管制？我觉得也会有。也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同盟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讲的都是真正讲的大概都是军事同盟、经济同盟。真正要就算讲到价值同盟的时候，美国跟日本常常也是为了军费的问题，为了一些亚太这个安全的问题也会有些不同的看法，美国跟南韩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现实政治主导的国际政治里面，真的要讲同盟，其实我觉得还是以那种现实利益可以看得到的为主。那些价值同盟，我觉得那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外交词汇上的运用而已。不过再回到这个世界的体系啊，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同盟，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政治结构逐渐的改变。那这是政治结构的改变最明显在这一次的疫情发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各国开始主动的，不管对于中国大陆甚至港澳甚至有时候台湾都受到波及，对于这些地区开始进行了一些封闭的限制，而且呢在这个措施推动之前有时候并没有跟对方，也就是陆港澳台可能先做出打声招呼。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不悦的事情，因为中国大陆觉得他现在家大业大，应该在很多事情上面对方都应该至少先打声招呼。也就是我们看得出来，在这些外交上的这些余波荡漾，我觉得慢慢的会出现的。如果中国大陆疫情短期内慢慢获得控制的话，那些一开始就落井下石的国家 我觉得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民众也好，或者官方也好，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或许对这些国家会有一些提防，甚至有一些可能可以合作，但是就不跟他合作的一些做法。但是呢，我想一个政治大结构的变化是不太可能的，除非疫情已经逐渐的扩大，扩大到中国大陆当局不能够控制的地步。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目前看起来是非常小的。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政治结构之外呢，经济的结构确实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其实看到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全球价值供应链或是产业链已经逐渐的有一些位移的状况，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慢慢的移到了周边的地方。可是呢，这一次的疫情我觉得又加速了部分的外商从中国大陆考虑撤离或是已经在撤离的动作当中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如果它还是靠这些所谓相对来讲技术不是那么高端的，而是所谓这个劳力密集的这些产品，它没有一些原创性的或是领先性的，而都是在做附加价值加工附加价值这些产品的话，中国大陆它未来只要人工出现了问题，像现在疫情把很多中国大陆的劳动力都禁锢在家里面了，疫情如果再发生的话，中国大陆会受到另外一次的伤害。所以中国大陆它一定要开始朝向所谓的高端化科技化这方面的前进，也就是它产业必须要尽快的升级。升级的时候，第一个它才能够继续在世界的经济力量中扮演领先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它才能够避免万一人力出现短缺的时候，它的经济马上又受到进一步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可能要更要观察的是所谓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大陆怎么样在这一个产业链上面分布的地位会不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
好的，非常感谢黄奎博教授。那么在继续就这个五角大楼两位官员的说法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有接听一通从北京打来的季先生您的电话，想要参与讨论。北京的季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线上了，季先生请说。
您好。
你好。
樊东，您的声音我们感到很亲切，有主持风格我们也很欣赏，向你表示敬意。
谢谢。
那么我今天打了电话呢，就是看了上半场啊，这个嘉宾的这个谈话啊，这嘉宾呢，这个讲的呢，我们呢应该说你有勇气啊，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但是，就是我们在听到这个嘉宾先生，他没有讲到病毒两个字，他都讲的是细菌。那么之所以打了电话呢，就是这个是个病毒，病毒呢是在这个细胞核里的，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细菌细胞啊。那么针对这样一个病毒啊，那么这个叫武汉这个肺炎病毒也好，
对，武汉肺炎病毒，那季先生怎么看这个新冠病毒
对
于这个台海还有这个
病毒你必须针对性的，是吧？就是针对这个这样一个病毒啊，又不是埃博拉病毒，也不是艾滋病毒啊，针对这样一个病毒，那么武汉封城它有没有必要？那么这个封的这个决策过程是怎么样？封了之后又怎么隔离？所以今天这个嘉宾呢，先生呢，就他把这个病毒跟这个细菌呢，他给可是不是有混淆？我不知道。
非常感谢这个北京季先生对我们节目内容的关心。季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现在对中国跟其他国家关系，甚至是跟台湾两岸关系的影响呢？你有想要发表看法的吗，季先生？好，我想季先生的电话断，我想回到现场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吧。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而是我们关注到五角大楼的官员最近有一些对于这个武汉肺炎疫情之后的美中关系谈到一些重点，包括了这个美国国防部有一位这个第一位这个专门管中国事务的这个副助理部长施灿德，他在最近在美国国会 CECC 作证的时候，他就谈到说美国必须要准备应对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冲突。那当然他也提到了武汉肺炎哦，根据这个国会的资料，他显示说他有特别提到解放军，他有关注到现在在武汉肺炎爆发的这个地点，武汉是整个解放军联勤部队总队的这个所在地，也是负责解放军全军后勤补给的一个枢纽。那么你怎么看是这样子一个位置的这个五角大楼的官员强调美国要做好跟中国军事准备的状况，而且还关注到武汉他在整个解放军当中一个关键的一个地位呢？
其实光是这位施灿德他助理部长，他这一个单位他的行程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于中国他所谓对防他的关系，他其实已经有了改变了。他这一个单位其实 记得没有错的话，是去年或者是这两年才刚刚成立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说这关系的确是改变的。其他的一个迹象，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最近慕尼黑他的有一个安全的会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国防部长
Esper，
他们都陆陆续续对欧洲国家提出了，就在欧洲国家，他们对于让华为来建设他们的5G的产业的这样子的忧虑，因为这样子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和这些欧洲国家他们西方盟邦的一些情报的交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国务卿蓬佩奥呢，他最近除了这一个讲话之外呢，也在另外一个州长的会议里面也讲到说，中国在美国当地呢各州的对一些渗透，那甚至也到了非洲，因为非洲也是中国着力甚深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所以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一些动作呢，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确是有特别高的警戒，最近的几年可以看得到。
好的，感谢光顺。也顺着这个继续请教在台北的黄奎博教授。刚刚杨光顺先特别提到的是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当中提到是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结盟，还有刚刚也提到非洲的部分。不过接下来呢，整个世界秩序要就这个亚洲的部分来请教您，因为前太平洋美军的司令布莱尔上将，他也是最近在国会就特别提到了这个解放军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他是说现在还没有动武，但是希望还是非武力解决。但是如果解放军对台湾动武的话，就可能催生一个所谓的在东亚地区的这个北约，这个 NATO 有可能会在这个东亚也出现一个所谓的小北约。你怎么看布莱尔上将他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还有这个美国好像在全球布局围堵中国，不止在欧洲的部分，现在在亚洲如果也出现这个东亚的北约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个进一步在亚洲结合盟邦包括台湾可能来抑制中国崛起的样可能性呢？王教授，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在台海真正发生了中共侵略台湾的这一个军事行动的话，未来会怎么样？当然有可能中国大陆它战败，当然也有可能中国大陆它很快的就攻击了台湾重要的政治军事设施，让瘫痪了台湾大部分的运作。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人呢，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其实都希望台湾至少可以撑1到2个星期。为什么呢？大家的说法都是美国希望台湾可以撑1到2个星期，美军才能够集结然后出发来驰援台海。因为美国他在朝鲜半岛一定有不可以抽走的军力，他在日本还有包括在关岛这些的军力要集结要到台湾这边开始参与作战或介入台海的战争，其实都需要一定的准备。所以台湾能不能够撑1到2个星期，美军觉得是很关键的时候。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战事持续的话，台湾撑1到2个星期，我不太敢想象台湾岛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还有一个可能的结果，我刚刚说过，就是解放军胜利了，台湾可能就会变成之前像所谓的克里米亚一样，被俄罗斯很快的重新占领之后，克里米亚各位可以想一想，现在的西方国家对克里米亚的主权还有多少智慧的余地，还有多少向俄罗斯抗议的行动，几乎看不到了。所以不管战争发生的结果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台湾都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布莱尔他讲的所谓如果解放军攻击台湾的话，可能会促成东亚北约的诞生，这个我觉得几率是小到不能再小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北约也就是一个军事同盟，他们是一致对外，一致对外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包括像日本、南韩甚至澳大利亚，还有像美国在东南亚的盟邦，譬如说菲律宾、泰国等等的，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明说在美军如果要军事介入台海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出来帮忙。当然我们相信包括像日本、澳大利亚这些，他们应该会有限度的帮助美国，但这个有限度到底是直接派出战斗部队，还是说他派出了后勤部队，甚至是工兵或者医疗部队，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布莱尔所谓的东亚小北约，那个是一个理论上或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现在东亚的国际政治上面，我几乎看不到这样的事情，所谓东亚的小北约它会出现。
好的，感谢黄奎博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东尼，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些网友或者是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线上有发表他们的评论，那么还有一些时间想请您来看针对一些网友的点评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感谢这博弈把时间留给我们的网友啊。那我就很简单念三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在最后几个问题请教两位来宾好了。中国良心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又再一次的被世界孤立了，好像又回到了100多年前的这个大清国，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他感到悲哀跟无奈。还有这位玉玺，他说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威吓仅仅是转移国内的矛盾哦，让小粉红们沉浸在中国梦的飘然幻想里。他认为中共是不可能打台湾的，因为军事永远不是决定战争的决定因素，政治才是。还有一位网友魏自由，他认为说这个台湾根本不用害怕中共的武力啊，因为连越南都把中共打得灰头土脸，而且中华民国还有美军的帮助，中共应该不是美国跟台湾的对手，这是这位网友魏自由的个人看法。那么除了如果两位来宾想要这个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的看法之外呢，我也想请教，因为刚才我们前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前印太事务的这个助理部长薛瑞福，他是在这个台湾访问，而且跟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了。那个会面的重点呢，包括他有特别提到说美国将来可以作为这个台湾和他国之间的一个桥梁，甚至被外界解读为说是美台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关系，甚至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契机。我想就薛瑞福访台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你也是在这个薛瑞福这个单位来进行服务的，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杨光胜，你怎么看刚才网友的评论，还有薛瑞福访台所释出的一些讯息呢？光胜，
我想薛瑞福先生访台呢，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民间，他是一个他已经卸下了他的官职了，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可能刚刚才卸任，所以他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讯息，包括他过去在国防部任内，他有一些作为呢，到现在其实还是延续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呢，这个他并不代表美国的官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呢，美国和台湾之间，他是不是正在有关系正在正常化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其实要看到美国他的战略利益是怎么样的，我们不要把说利益它就是一个污名化怎么样的，而是说如果说对于美国它长远的目标来讲，或者是说维持这个国际秩序是有利的话呢，那么关系正常化这是有何不可的呢？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又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利益的话呢，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可以缓步来进行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先从军事演习来开始做起，而不一定是说直接我们跳到建立一个北约来做起。
好的，感谢光顺。那么节目最后呢，大约还剩下1分到1分半的时间，我们就全部都保留给我们在台北的这个黄奎博教授，跟我们做今天我们上半场谈的台海，下半场谈的这个世界秩序，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讨论的总结。黄奎博教授。
好，我想我有两个要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关于台海的部分啊，我们不要假设中共不可能侵犯台湾，尤其特别站在台湾的角度，不要假设中共不会侵犯台湾，我们也不要假设美国一定会出兵帮助台湾，这个我觉得至少在台湾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共识。第二个，关于疫情还有中国大陆在国际的地位等等的，我觉得也是我想提醒大家，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要说全世界都反中，全世界不是只有美国跟若干的西方国家，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中国大陆看成是一只非常坚强的巨龙，似乎无坚不摧，它其实有很多的弱点的，包括像这次的美中贸易战，包括这一次的疫情的爆发等等的，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它的脆弱度还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掌握这些点的话，应该要思考怎么样让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可以稳定，然后台湾呢，在这个关系的稳定中间，才可以得到比较多的游移的空间，可以为两岸未来可以找到一个更加可以进一步坐下来接触的契机。
好的，谢谢两位非常深入的讨论以及这个观点的分析。那么尤其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在台北的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友教授，以及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杨光胜先生谈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的讨论，感谢二位，感谢三位。那么嘉宾和我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提供有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第一手讯息，并且跟我们分享您的心情故事，请把你的音频或是视频寄到我们的电邮 mystory@voanews.com， 让我们分享您的第一手故事。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软硬实力皆遭重创，疫情会不会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拐点呢？我们想请您继续锁定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也不要忘记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谢谢您，光胜，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